杨嗣昌来到襄阳，这叫新官上任三把火呀、哎！他决定恩威并用，抬高自己的身价，这样才能把自己身上的能量全都施展出来，扫清前边的绊脚石。换句话说，他就能随心所欲。为什么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呢？往往都是这样，官这一上任，显示自己的才能，要面目一新，叫别人刮目相看。你看我一来了，跟前一任可大不相同，他往往要做出点政绩来，一方面给老百姓看，一方面对上面好有个交代。但是往往呢都不尽人意，刚上任的时候，哎，一马三刀的确不错，人呢耳目一新，但是不能持之以恒，耍过这三刀之后，时间一长了就懈怠了，又是归本还原，跟上任没啥区别。所以老百姓要求点是持之以恒，你别上来了呵折腾得挺凶，过了两天又凉了。这个杨嗣昌也不例外啊，新官上任三把火嘛，他连歇着都不歇着，连夜晚间又便衣私访。咱说了，他走在街上一看，满街都是乞丐，到处都是难民呢、啊、他感觉到心头沉重啊。朝廷发展到这个地步，什么人能力挽狂澜？什么人能让这些人都能吃上饭，这个社会才能安定啊？但是他一想，我手大捂不过天来，我要能把襄阳这个地方给稳定住，能把张献忠李自成给消灭，我就功不可没了。想到这，他带着人往前走，一拐弯正好走到襄阳府的知府衙门。要说知府衙门下边管着多少个县，在地方行政官员当中那也够份儿啊、哎、知府往往都是四品黄堂朝廷的命官，这个衙门何等的重要。但是出乎了杨嗣昌意料之外，他一看知府衙门前头这个街道上成了夜市了，做小买卖的、赌博的、闲杂人等左一圈右一圈呜嚎喊叫。另外再一看，有一些穿着军装的官兵夹杂到这些闲人当中，还有赌博的就在街头那蹲着，成何体统？酗酒闹事者有之，打仗斗殴者有之，更不能容忍的是有许多女人在这打情骂俏，分明都是娼妓啊，公开在街头上卖淫。就在知府衙门门前，这能交代得下去？再看知府衙门门前没有警卫，二门那块有两个看门的，这两个人手中拿着水火棍，靠着大门在那打盹儿，洋洋不睬啊，就好像丢魂落魄的差不多少。这个大堂上是冷冷清清。杨嗣昌看罢多时，回头问中军主将，这是知府衙门吗？回大人，是，这就是襄阳府知府衙门。哼，杨嗣昌心说话，熊廷弼焉能不败？他的前任就是熊廷弼啊，剿匪的总理啊，你在襄阳坐镇多年，你就管理成这个样子啊，你能不失败吗？知道本地的知府是谁吗？听说了，此人姓孔，叫孔昭己。好吧，杨嗣昌心里做得有数了。书说简短，等他回去之后，马上写了道本章奏明皇上，说这个知府老迈昏庸，根本无能做知府，我的手下要有这种人办事不利，这剿匪的事儿我难以成功。崇祯提起笔来， 立刻赵准免，就把这知府官职一撸到底，回老家去种地去了。当然这是后文书了，杨嗣昌就有这么大的权力。从府衙前面转了一圈，他是紧皱着眉头，接着又到城根这转了半圈，看了看城坊，他摇了摇脑袋，百孔千疮啊！这是张献忠没来攻打襄阳城，这要攻打是一击即溃，这还能守得住吗？哎，他心里是百感交集，可走了这么长的时间了，腿有点发沉，嗓子有点干渴，他知道跟他出来这些人也肚腹饥饿了，找个饭店吧，当然得找个好点的饭店，这饭店的名字叫杏花村酒楼，襄阳头一个大饭庄子，而买卖不错，楼上楼下灯火辉煌，嘈杂之声是震耳欲聋啊。哎，一进这饭店酒气都扑脸，中军的意思是找到楼上去找个包间肃静的地方。杨嗣昌不同，他到这不光为吃饭，他打算打探民情，听听老百姓在私下里是怎样议论的。比方说他要穿着官衣，一说首府大臣要到杏花村来吃饭，那你还了解什么民情啊？这事先早就做好了准备了，都给你安排了，什么人能靠近，什么人不能靠近，话应该怎么说，不该说的话不应该说，那完全变成官方的套路，难以了解实情。这便衣私访它最大的好处就是直接接触老百姓，听老百姓说心里的话，那才能达到目的呢。杨嗣昌便衣私访就为达到这个目的，所以他没上楼上的包间，就在一楼的大堂，这儿人是最多。但是他们几个这一进来不要紧，他们分了两批，头一波就是杨嗣昌带着仆人杨忠，以主仆的身份，今天杨嗣昌变成了老仆人，他让他的仆人杨忠变成主人，以免被老百姓识破。杨忠还有点顾虑，这合适吗？但是又不敢说，主子发话了不敢不听。第二波就是四位，那些四位暗藏利刃，身披细甲，外边罩着老百姓的衣服，八九个人呢，也分成两波散坐在周围，暗中保护杨嗣昌。单说杨嗣昌和杨忠两个人一前一后进了杏花村，伙计一看赶紧跑过来了，哟，几位您了？杨忠说俩人，这边坐这边坐。靠墙给找了一张桌，擦抹桌案，摆好了吃碟筷子，两个人对面坐好。为了表演的真实，杨嗣昌一目示意告诉杨忠，你不要拘谨，我们这是戏，所以你要表演的跟真的一样，要拿出主人的样子。杨忠一开始不敢坐，一看主人一目示意，这才大大方方坐下，杨嗣昌在下手坐下，他装仆人嘛，一会儿点了几个菜，那些人分坐在各个角落，都坐完了，杨嗣昌的心就扑到吃饭人的身上，听听他们暗中说什么。那菜还没端上来，他就听身后那个桌有人议论，就听其中有一个人说，哎，首府大人都师已经到了襄阳了。就听那个人说，哎呀，这算啥新闻呢？我都看见了，看见钦差大人直接进了行辕了，那又点鼓又放炮的，可热闹了。还有个人说，看这个意思，新官上任三把火，这位杨的老爷肯定是有两下子。有一个人说，我看是这样子， 你知道人家杨大人身份有多高，那是皇上眼前红的发紫的大红人啊。那皇上对他是言听计从啊，听说此人文武兼备，那是十分了得的大人物，是吗？看来咱们襄阳有了前途了，这次剿匪十成占着九成能够成功，嗯，我看也差不多。杨四常没看这几个人，就用耳朵听着，一听说这话心里觉得挺舒畅，紧跟着堂官把饭菜端上，他一边品着菜一边回头看了一眼，哦，四个人正好坐个八仙桌，看他们的穿衣打扮大概是读书的人，要不能发这个议论，听着挺满意。哎，紧跟着隔着不远那张桌上有人说话，我说首府大人来了，你知道吗？什么首府大人？瞎开眼，要不说你这个人一辈子都没出息呢。首府大人就是钦差杨大人到了咱们襄阳。哎呀，就听那个人说，这有啥可大惊小怪的，什么杨大人马大人的，还不都是一路货色。过去那个熊的人，你听那姓就好不了，熊的人熊的人，他不熊谁熊？这回又换了个杨的人，我看呢，换汤不换药，咱们该干什么干什么，这些事儿跟咱们没关系，该吃吃该喝喝，今日有酒今日醉，哪管明日是与非，来吃吃。杨四常听这话呀不顺耳，心里不高兴不能表露出来，接下来他用眼睛一瞅，这墙上都贴着布告呢，都是他亲手签署的布告啊，要求市民人等应该怎么办怎么办，这些布告都有。另外最显眼的有赏格，如果与匪通气儿者连坐，就是那匪是什么罪孽是什么罪，如果立功者抓住张献忠赏白银20000两，那字儿比别的写的都非常大。抓住闯贼李自成者，赏银20000两。那20000两，那是钱呐。有道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，这么重的赏，不怕有些人不动心呐。人们开始对着布告议论纷纷。褒贬不一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杨四常心说，看来啊我这份布告起了作用了，我就不相信有的人不贪财，我就不相信有的人见了这么重的赏不动心。一旦有人发现奇迹，能把闯贼张贼的首级献到襄阳，我在皇上的面前可有交代。想到这他心里头是比较高兴，因此自斟自饮在这吃着饭，主仆两个人谁也不交谈，书说简短，坐的时间不长，吃完了算了账，他们起身走了。时间不大，饭馆也关了门了。杏花村的掌柜的让伙计们打扫厅堂收拾卫生，开始关门落网。这掌柜的叫秦华清，秦掌柜的把前面管事的伙计叫到自己房间了。他问这伙计，都收拾完了吗？一切就绪，就等着睡觉了。你困吗？我今儿个精神亢奋，有点睡不着。那好，咱俩谈谈。哎，掌柜的，有什么可谈的？我问问你，我试试你的眼力啊，今天晚上买卖不错，来了那么多的客人，你发现没发现出现了一位了不起的人物？伙计一听有点发懵，了不起的人物，这我没注意。要不说你肉眼凡胎，小子你还短练吗？我且问你，你记不记得咱买卖正火的时候，进来一老一少主仆二人， 你亲自给让家桌靠墙那儿坐下，有没有？
我有点印象。
那个主人20岁挂零，那仆人大概有40-50岁了，文质彬彬的。是，对，我给让到那桌上去了。那你注没注意，紧跟着他们之后又进来10多个人，都是年轻的，个个身材高大，一个个威风凛凛，虽然穿的衣服很简朴，但是不是一般人。他们几个人一块儿进的饭馆，而且不坐在一块儿，分别坐的各个角落，也是你打理的，对不对？您这一说，我想起是这么回事，我还纳闷呢，怎么呼噜下进来这么多人呢？哎，文章就在于此啊。我且问你，你刚才说的进来一主一仆，你给让到一张八仙桌上，靠着墙那儿坐下了，他俩谁是主谁是仆啊？哎呀，掌柜，您这问的真新鲜。那个20多岁的那是个主人，那个40-50岁的那是个仆人，那还用问吗？啊呸，我吐你一脸花露水啊。你真是肉眼凡胎，我告诉你，我一眼就看出来，那个上年纪的，你所说的那个仆人，他是主人；那个年轻的所谓的主人，他是仆人。他俩正好翻了个了。伙计一听更纳闷了，是吗？我说掌柜的，您这么说我有点不相信，你有什么证据吗？小子，人生在世就得锻炼成火眼金睛啊！我观察着他们的细节，你记着吗？你让座的时候，主人坐到上座，仆人得坐到下手，对不对？
对呀、啊。
我就发现那仆人呢，冲着那主人一使眼色，那主人还挺拘谨的，这才坐下。而且在吃饭的时候，使用筷子的时候有个细节，那主人拿过筷子之后往桌子上蹲了一蹲，然后进食，那个仆人拿过来就吃，并没有蹲，你知这什么意思吗？这我还真不注意这细节。错了吧，细节才能说明真正的问题呀。你比方说主仆两个人吃饭，仆人服侍主子，拿过筷子了，肯定不一般齐，他习惯的在桌上蹲一蹲，然后双手递给主子，主子接过来就吃，夹菜也好吃饭也好，这成了习惯了。你看那个主人他为什么拿起筷子了蹲了蹲，什么意思？习惯成自然。你再看那个老仆人根本没蹲，拿起筷子就吃，也是习惯成自然。由此我可断定，那个上年纪的真正的主人，对面的那年轻人才是仆人。哎呀，掌柜的，我照您可差太多了，您这眼睛真好使，我真就没注意。锻炼啊，干咱这一行的必须练就火眼金睛，所以我敢断言他们跟一般人不一样。为什么要化妆？说不定啊，今天晚上到咱们饭馆吃饭来的人，那就是首府大人杨嗣昌啊。这叫便衣私访，了解民情，你懂的吗？那帮坐在不同角落的彪形大汉都是他的贴身保镖4位人员，我早就发现了。你看他们在那坐着是吃饭吗？他们那眼珠不停地转动，注意观察着吃饭的所有人等的一举一动，恐怕发生意外，所以他们都是贴身的保镖。有这么大的阵势，不是钦差又是何人呢？哎呀，掌柜的，高，您太了不起了。您这一说我呼啦全想起来，确实是那么回事。另外那个布告 咱们都贴好了，都贴好了，悬赏的赏格全贴好了，你没看多少人都参观，多少人都议论，那上头怎么说的？那说的不很清楚吗？不能通匪，谁通匪那就与匪同罪。另外呢，抓住李自成赏银20000两，抓住张献忠也赏银20000两，看见没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晚上来的肯定是杨嗣昌，此人如此的嚣张，咱们就得以牙还牙，给他来个下马威。火气挺愣了一下，哦，掌柜的，怎么给他来个下马威？你扶耳过来。哎，伙计往前一探身，掌柜的在他耳边嘀咕来嘀咕去，就见伙计不住的点头。等交代完了，掌柜的这才说，你能办得到吗？
能。
好，趁着还没太晚，还没进阶呢，你马上采取行动，事成之后必有重赏。
是是，我现在就走。
那位说，你说他们俩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我得交代清楚。杏花村掌柜的可不是一般的人，他姓秦呢，叫秦花清，他也是陕北人，陕西人。现在他的身份是什么呢？表面上是杏花村的掌柜的，实质他是张献忠的眼线，张献忠安插的人。过去他是个掌柜的，是在这经营饭店，后来张献忠的部下经常化妆改扮，深入到襄阳，到杏花村来吃饭，一听都是老乡，逐渐的增加了感情，他对义军是无比的同情，慢慢慢慢的也暗地之中加入了张献忠的队伍，所以成了张献忠的耳目，专门把他派到这儿，成了卧底了，打听襄阳府的一切举动和情况，随时向义军禀报。这秦掌柜的手下有一伙人，包括这伙计在内，都是义军的眼线，其实呢都是张献忠的贴心人。他们为什么对这事这么关心呢？一般的商人管这干嘛呀？他们则不然。交代的是什么事情，咱们下文书再说。翻回头再说杨嗣昌，从杏花村酒店回来，等回到衙署的时候已经接近一更天了，杨嗣昌往那儿一坐，浑身疼痛啊，想要休息休息，哎呦，又忽然想起一件大事。
听众朋友，